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42到152号。那么在这一讲里面，我们主要看第三章的内容，就是人对天主的回应。看第一个部分，也就是第一条，我信。我们首先看第142号，人对天主的回应。借着启示，无形的天主以他无穷的爱，像朋友般与人交谈往来，为邀请他们与自己共融契合。对这项邀请的相称回应就是信仰。那么142条呢，在这里呢，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章啊，人对天主的回应啊，就是天主教教理卷一的第一个部分的最后一章。这三章里面的最后一章，那么他强调呢，就是天主呢因着爱的原因把自己启示给人，所以呢，在这个进程里面呢，天主是主动的。那么面对如此主动显示爱的天主，人该怎么来回应呢？那么这里呢，所以呢，人被邀请呢用信仰来回应，而这个回应呢就是信仰。那么这样，人跟天主之间就建立了一个真正的一个联系，也就是一个超性的联系。我们看143号，借着信仰，人把自己的理智和意志完全交付给天主，人以其整个的存在向启示的天主表示自己的同意。人对启示的天主所做的此种回应，圣经称之为信德的服从。142号呢，在强调天主，那么143号呢，在强调接受者人，那就是天主刚才所针对的这个对象。当天主的启示呢，启示给人的时候呢，人呢要把自己的理智和意志呢，都完全交托给天主。那么这样的一个交付呢，这人对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是对天主启示的这样的一个接受。所以圣经上呢，通常呢，称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叫做信德的服从，那就是把整个的人都交托给天主，所以叫做信德的服从。我们下面看的就是第一条，我信。因为呢，在第二条里面，我们会看到呢，我们信，所以这里呢是有不同的，一个是指个体，一个是指团体。我们首先看我信，小标题是信德的服从144号，在信德的服从，就是服从这个拉丁文 obaud 来，这个字是指什么呢？意指听从，是自由的顺从所听到的声音，因为它的真理呢是由天主所保证。而天主就是真理的本身，圣经给我们提示了亚伯郎是这服从的典范，童贞玛利亚则是这服从最完美的实现者。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他解释信德的服从这个词的词义，从拉丁文的这个角度去看，就是从拉丁文文字的这个角度上去看它的这个含义，就是它有听从的这个意思。信德的服从其实就是听从，但是听从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天主圣言。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晰，就是信德的服从啊，这个服从的内容和对象，它指的是天主圣言。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正确性是由什么来保证的呢？是由于天主是真理给加以保证的。所以从圣经上，我们如果要去找到能够代表信德服从的两个模范的话，那么非这两位莫属，那就是亚伯郎和玛利亚。他们二者呢，稍微有一个不同，就是亚伯郎呢是服从的典范，而玛利亚呢是信德服从的完美的实现者。所以下面的篇幅呢，将从这两个角度上分别介绍信德之父亚伯郎和玛利亚的服从的特点。我们首先看亚伯郎，所有信者的父亲，145号。希伯来书在极力褒扬先人们的信德时，特别强调亚伯郎的信德。因着信德，亚伯郎一蒙招选，就听命往他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希伯来人书11章8节。因着信德，他以外乡侨民的身份居住在预许的福地。因着信德，撒拉得以怀孕生下所许的儿子。最后因着信德，亚伯郎把他的独子献作祭品。那么我们看这里介绍亚伯郎这个信德服从的特征的时候呢，他特别引用了新约里面的希伯来人书啊，作为一个有力的支撑。因为在希伯来人书的第11章里面呢，对于先贤们的圣德呢，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一个介绍。它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或者是几个不同的群体，来介绍在旧约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圣贤们的伟大的信德。当然，在这当中啊， 占的篇幅最大的，那显然是亚伯郎。所以他这里面叙述了在亚伯郎身上所发生的关于他信赖天主的这些重大的事件。首先呢，是在他的家乡呢，乌尔，他被召教，要到天主许给他的府地去。那么随后呢，天主又赐给他一个儿子，也就是恩许之子，后来出生的伊萨格。以及呢，到了创世纪第22章的时候，天主甚至要求他把他唯一的独生子奉献出来作为祭品。所以这一切呢，背后呢，都要求他以对天主的话绝对信赖的态度，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这里我们能看出啊，就是服从啊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呢？是听天主的话。那么关于亚伯郎祭子啊，这个事件呢，它发生的地点呢是在摩利亚山上。那么这个摩利亚山丘呢，也成为日后呢以色列子民建造圣殿的时候至圣所所选择的那块土地，就是摩利亚山的这块土地。我们看第146号，这样亚伯郎就实现了希伯来书对信德所下的定义。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明证。希伯来书11章1节，亚伯郎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罗马人书4章3节，靠着这坚强的信德，亚伯郎成了所有信者的父亲。罗马人书4章11节、18节，还有4章20节。146号呢，来继续啊探讨这样的一个观点。在这里面呢，就是采用了希伯来人书里面所采用的一个格式，就是他给信德呢，首先下了一个定义，就是说什么是信德？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就是希望能够看到未来的那个事实的那个保证。所以信德呢是那个保证。当然第二句话呢和第一句话的意思呢是很接近的。然后呢，在罗马人书里面，保禄呢他就强调呢，就是因为亚伯郎相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那么这里这个正义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是这是符合天主旨意的事情，那么也是符合天主计划的这样的一个走向。所以呢，亚伯郎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算作是他在天主面前呢是正义的。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坚强的信德，所以呢，亚伯郎呢他就成了所有信者的父亲。这是罗马人书里面呢特别强调的一个观点。所以信德之父的由来呢，是在圣经里面也得到了一个有力的一个肯定。我们看147号，旧约中充满了这类信德的见证。希伯来书褒扬了先人们的模范信德，他们都因这褒扬而做了良好的见证。希伯来书11章2节、39节。可是天主为我们早已准备了一件更好的事，就是相信他的圣子，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希伯来书11章40节和12章2节。那么显然的，第147号呢，在这里呢，他对希伯来人书的第11章啊，做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介绍。那么如果我们打开希伯来人书第11章的话，你大概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格式。那就是在第一段里面，我们会看到呢，他首先呢来赞扬啊亚伯尔的信德，然后呢又赞扬了哈诺克的信德，以及呢诺厄的信德。这是古圣了，这是古圣，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他主要重点呢是在赞扬谁呢？是在赞扬亚伯郎。是亚伯郎的这个信德，所以标题就叫做从亚伯郎到若瑟，就是古圣祖若瑟。在第三段里面呢，他介绍梅瑟跟选民的信德。这里呢，他显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的这个先后的顺序，也就是按照旧约里面这些人物他们出场时间的顺序，不是的，他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最后一段呢，他介绍的是由民长到马加伯时代。所以呢，从民长到马加伯时代呢，那么这里面其实已经囊括了旧约历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这里他特别提到了著名的这些民长，例如这里提到基德宏、巴拉克、三松、伊夫达，还有包括达卫，还有撒母耳，还有众先知。那么下面呢，他就没有特别举出每一个人具体的范例，而是把他们所受的痛苦啊，或者是经受的信德的考验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罗列。那么在这儿呢，对希伯来人书第11章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呢，事实上呢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希伯来人书在结尾的时候他想给我们指出的那个重点，就是他想指出的那个重点，那就是啊， 哑巴狼和朱胜先贤的信德事件，他们其实呢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指向了信德的圆满，耶稣基督。哎，就是他最终啊都指向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该清楚。我们看第二位人物啊，看玛利亚，那位信了的真有福。看148号，同志玛利亚以最完美的方式实现了信德的服从。借着信德，玛利亚接纳了天使加比厄尔向他报告和许下的事，相信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路加福音1章37节，并表示了自己的同意，我是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路加福音1章38节，伊萨伯尔赞美他说，那信了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章45节，因着这个信德，万世万代的人都要称他为有福。所以呢，在148号里面，他介绍玛利亚信德服从的这个特征的时候呢，他是把在玛利亚身上所发生的这些核心的事件呢进行了逐一的罗列。那么首先呢，是玛利亚他接受了天主的话，那么这个接受呢就表示他相信的意思，并且呢他同意呢去做主的婢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除了相信之外，还要做一个更为密切的和深度的一个合作，就是他愿意作为主的婢女。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玛利亚的信德和他的福分之间存在着一个很深的一个联系。我们看第149号，在玛利亚的一生中，直至最后的考验，即他的圣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的信德从未动摇过，他从未终止相信天主的话必会完成，因此教会尊崇玛利亚为信德最纯正的实现者。我们看第149号呢，把在玛利亚身上的这些事件以信德的角度做一个综合，那么它的结果就是玛利亚一生呢常生活在信德之内，没有中断过。那么这个显示出啊，他对天主的信赖的诚意，对天主信赖的这个深度，对天主服从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好，我们看下一个小部分，那就是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谁，提摩太后书1章12节，小标题叫做相信唯一的天主。150号，信仰首先是人对天主的个人依附，同时与此分不开的就是自由的认同天主所启示的全部真理。由于个人对天主的依附及对他启示的真理的认同，基督徒的信仰有别于对一般人的信任，完全依赖天主及绝对相信他所说的话是正确和合理的事，反之把同样的信心放在一个受造物身上却是虚幻和错谬的行为。我们看到这里面呢，下来要分成三条，分别来看，相信天主，相信天主子，相信天主圣神。这里呢，他强调信仰呢是我们整个人对天主这样的一个依附。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是人呢把自己的理智和意志都交给天主，那么其实也就表示把自己整个的人都交托给天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自然的就愿意接受来自天主的全部真理，而不是一部分真理，而是全部的真理。什么叫全部的真理啊？也就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就是信仰宝库的内容，也就是说被教会所确定的属于该信的道理的这个内容，而不是一般的意见。但这里呢，它帮助我们做一个必要的一个区分，那就是我们对天主启示真理的全盘接受和我们对人的信任，就是对一般人的信任是有区别的。为什么是有区别的？因为天主的权威呢是绝对的，他不能够错，所以呢我们对他的信任呢其实也是全部的，为此呢对真理的认同呢也是全部的。但是呢，人即便他再有权威，他也是有可能存在错误的，那只不过是权威越高的人他犯错误的几率就越低，但是理论上他仍然是可以犯错误的。所以就这一点上说呢，人跟天主呢仍然有着一个本质上的一个不同。那所以呢，当我们对天主显示出对他的信赖，对人呢我们显示出对人的信任，所以存在着一个不同。那也就是说，对一个人我们即便是非常的信任他，但是呢通常会达不到100%。这就是基于啊在背后呢当事人跟天主之间的这样一个根本的一个差异。 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相信天主的话，完全信赖天主，把自己完全委身于天主的这个时候，它是合理的，并且呢，它也是怎么样，稳妥的，对我们也是有利的。但相反的，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完全的信赖放在一个受造物身上，那就是虚幻和错谬的，那就是错误的了。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区分清楚。我们对天主的这样完全的信赖和对天主所启示真理的完全接受，是一种美德，是信德的体现。那么，如果他的对象呢换成是受造物，那么其实呢他就成了拜偶像了，或者是就成了有关于迷信的表达了。所以他的本质一下子就发生变化了。因为天主是天主，我们可以用对待天主的方式去对待他，但受造物呢就是受造物。我们必须用对待受造物的方式去对待受造物，所以这样本末倒置的这样一个行为呢，它的结果呢是天差地差的。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相信基督，天主子。对基督徒来讲，相信天主与相信他所派遣来的那一位，他所喜悦的爱子，马尔谷福音1章11节是分不开的。天主要求我们听从他。主亲自对自己的门徒们说过，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若望福音14章1节，我们能信奉耶稣基督，因为他本身是天主，是降生成人的圣言。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子给我们详述了。若望福音1章18节，因为他看见过父。若望福音6章46节，只有他认识父，并把父启示出来。在这个小的段落里面，其实呢，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鉴于呢子跟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我们在福音里面可以清楚的看到，耶稣啊多次的强调，就是我来呀、不是执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执行我父的旨意。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把这个关系呢要关联起来来看，那就是由父到子，由子到父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在四部福音当中，特别强调这一层关系的福音呢，是若望福音。所以呢，你看我们在这一段里面所做的圣经摘选，一共有4处，那有3处呢是来自若望福音。所以呢，在读若望福音的时候呢，我相信呢，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就是你发现耶稣和父之间呢，常常保持高度的一致。那么同时呢，父呢，也非常注重子。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是在天主的启示里面可以清楚的看到。所以呢，子也是我们相信的对象，这一点呢和相信父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相信圣神。若非分沾他的圣神，我们无法相信耶稣基督。是圣神向人启示耶稣是谁，因为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格林多人前书12章3节。圣神洞察一切，连天主的深奥事理他也洞悉，除了天主圣神外，谁也不能够明白天主的奥秘。格林多前书2章10到11节。只有天主完全认识天主。我们相信圣神，因为他是天主。教会不断地宣认他对唯一天主父子圣神的信仰。最后这小点呢，是指的是相信圣神，那就是说天主圣神也是我们相信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圣神也是天主。所以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已经清楚了。当我们看完了在圣经里面的两位信德楷模的时候，也就是亚伯拉罕和玛利亚之后呢，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我们相信的核心的内容啊，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相信的核心的内容呢，是天主。那么准确的讲呢，是三位一体的天主。所以呢，他这里呢分别的把天主的三位呢分开来逐一的进行介绍，很让我们明白呢这一段重要的道理。所以在最后这一点上，他就强调呢，我们该相信天主圣神。为什么呢？因为天主圣神呢是恩许之神，是感动之神。因为有着天主圣神的启发和感动呢，我们得以能够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那这里啊，耶稣基督是主啊，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这4个字，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它是一个信仰的宣誓，就是它是一个信德的宣誓。那么承认耶稣是主，就是承认耶稣基督是天主。这样呢，我们 借着天主圣神的引领和启发，我们好能够对天主有所领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好能够对天主的奥秘呢有所了解。所以教会呢，他坚称就是他对呀一个天主，但却是父子和圣神三位一体的天主的信仰，所以这也是我们信仰内容的核心部分。